Hare 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奉爱的奇妙之处，在于 Krishna 会根据每个人的愿望，赐予他专属的奉爱机缘。5年的随行服务，与 Guru Deva 近距离的联谊。每一个定格的瞬间，都是心底浓浓爱意的流淌，足以让人品味一生。敬请您收听本周故事会，甜美的瞬间，永恒的财富。主讲嘉宾：维沙卡普瑞亚马塔吉，主持：沙提马塔吉。Hare Krishna。
Krishna。亲爱的，这个维沙卡菲尔马大吉，非常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你来我们故事会做客，然后成为我们的嘉宾，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么多年的修习的经历。那么可能很多奉献者都了解你，因为每年去圣地，我觉得您都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然后带领大家。在圣地做那么多的节目，然后也都非常的甜美，所以我想可能近几年大家对您的了解，更多的内地的奉献者对您的了解可能是在圣地与您的联谊，所以呢，我当然我也一样，就是跟您在圣地进行了很多美好的联谊，也非常非常的就是感觉受到您的这个激励呀，然后也得到您的这个关爱的感染，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也，但是一直也没有跟你更多的就是非常怎么说呢，近距离的或者这种内在的这种交流。所以在这样的机会呢，我也想就是看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加入奎师那直觉的呢？
Hare Krishna， 所有中国的奉献者，顶拜你们的莲花主。其实萨提玛德基问我叫我说一些关于我怎么加进奎师那直觉，我是很愿意的。可是后来他说这个是一个访问，我就很紧张了。那。因为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国内人，所以我的普通话也是马马虎虎，所以有时候如果是我讲的时候加进一些广东话，说不出来普通话，会说广东话的时候，请你们包涵包涵。就
好像没问题。
说吧，我是大概1995年，1985，1995年了，对呀，1995年认识 Krishna 直觉的，可是其实也不是怎么认识，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印度的什么，因为我是生长在香港的嘛，在印度人对一般的香港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我也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我的妹妹就是突然有一天她说叫我去她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印度的餐厅啊什么，就叫我去尝一尝。我一听到印度的餐厅，我就撒手另投了，我说不要不要。然后就这说完了就没有了。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素食餐厅都拿到一张单张，这张单张上面就是说什么关于轮回的，关于轮回生生世世知多少的这种说轮回的。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是学术性不是很有兴趣，可是对一些神神鬼鬼啊，或者是玄秘的，或者是玄秘的天文的那些东西，抓不住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拿到那张单张，我就哎，嗯，其实一般的单张我不会留的，可是就留着那张单张。后来不知道哪，某一天，我跟我有一个朋友去逛街的时候，那天是很晚很晚，然后突然下很大很大的倾盆大雨，然后就刚刚到了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刚那张纸就出现，然后就上面是写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讲课，就关于是轮回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伞，然后就下大雨，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刚刚就在楼上，我们就上去吧。那到庙的时候，然后进去，你知道，如果是你们去过庙，都是一条走廊嘛，然后左拐，然后我就进去，然后看到有一个穿衣服穿得很怪的，从来没有看过的。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可是没办法，因为下大雨，所以我们就进去。然后那个人就说啊，你们随便进去坐吧。然后我们进去坐的时候，说他看到啊，是好像完全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当时是穿很95年吧。那个时候潮流是穿很短很短很短很短迷你裙子，然后他就叫我坐，那凳子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就奇怪，可是他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就是进去坐，就不理我们，我也不好意思问他，然后就没办法，就坐在地上，你知道穿短裙的那个是很尴尬，没有凳子坐下来的，脚都不知道怎么摆，然后我就随便把腿就往前伸出去，然后过了一阵子，那个人就进来。当时因为下大雨嘛，所以里面只有一个，好像只有两个奉献者，好像只有一个还是两个奉献者，也是坐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拿着一个袋子，然后又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坐在那里，也不管了，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然后就。那个人进来的之后，他就过来我这边，他说啊麻烦你坐到对面。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坐那个位置是他讲课的。然后那就我就跟他跟他说嘛，让他说我就坐到他对面。然后还是一样，因为他坐到我的对面，我的腿不知道怎么摆嘛，这摆左也不是，摆右也不是，然后。我就把腿伸直对着他，可是可能他也不知道我是也没说什么，我就把我的腿伸到前面。那后来我才知道，哇，这个是后来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哇，这个是很礼貌的。然后他就开始拿着一个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琴，因为我以前也是。学音乐的，也是唱卡拉 OK 啊，什么什么唱一些唱歌的，然后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琴，然后他就唱，他一唱，我也不知道他唱什么，他也没有说，一坐下去就唱，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就打，都不知道打什么，打敲劳勃嘛，后来我才知道是打劳勃，然后他就唱了一阵子之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再唱，其实他开始唱的时候我已经心里哇，因为我是听很多古典音乐，我自己也会唱，然后一些交响乐的，可是他只是拿着一个琴来那唱，哇，我自己一开始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不好听。后来他说要不要再继续，我说我心里马上你讲其他的吧。他就把话题 OK 了，他就停了，他停下来，然后就说什么了。后来因为已经那么多年，可是我最记得就是他讲了很多，可能讲了很多 question，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可是我最记得是我问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是源头什么？他可能后来我听清楚，他可能是说一个神嘛。那我最记得就是他，我问这个问题就是神谁带他出来的神？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什么都是有一个源头嘛，他 啊，可是他有他说神是有源头，可是我追一追，那他是他的源头是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很好像跟他问了很多次，可是他说他就是源头，我就不接受。那好吧，没问题了。可能后来他就拿了我的电话号码嘛，然后我的电话号码之后，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后来他就说有一个什么节目叫我去参加，可是那个我听到之后，我是也是随随便便，然后我看吧，我就看吧。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我都不知不觉了。那天也去了，那天去了之后，哇，里面很多人，庙里面很多很多人，都是还有还有几个，还有那个时候有几个外国人坐在那里，差不多四五个坐在那里，然后排排坐，所有人都是堆在一起，堆得很满满的，整个庙子堆得满满的。那我进去之后也没有人招呼我，我就进去之后，然后他们就唱，我也不知道他唱什么，然后就突然又所有人都跪在地上。那我那个时候也是穿得很时髦的，也是很时髦的一条长裙，可是那条长裙也是开叉的那种。他我看到他们跪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只有一个我站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很久都没有站起来，我就只有就也跟他们跪拜嘛。那跪拜，然后他们突然又起来，我就跟着他们起来。后来我记得他们是又讲课，其实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他就讲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也不知道讲，没有人告诉我坐着，我就坐在那里，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就是 Jamastami。后来我
哇，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奉献，1995年，如果是在现在在听的一些奉献者，可能有在座的，可能有些人也参加过那天的 Jamastami， 因为那天因为 Good Day 来嘛，所以很多的中国的奉献者都很多很多都去参加这个 Jamastami 嘛，所以有一些奉献者也知道这个聚会，所以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参加
接触到奉献者的联谊。
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Srila Gurudev， 还有Giridhar Maharaj， 还有Oma Bhakti Maharaj， 那个时候还有Nishi Maharaj， Srila Gurudev， Nishi Maharaj， 对，四个，对不对？Srila Gurudev， Giridhar Maharaj， Oma Bhakti Maharaj， Narsimha Maharaj， OK， 这四个，还有另外一个 Gurudev 的门徒，五个人坐在那里，所以这个是历史性的，我记得后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是四个咕噜坐在一起讲课，所以这个对我来是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从来之前我说嘛，从来对印度什么什么都没有兴趣的，可是这个场面我就直到现在我都记得。然后又讲到哈，刚才又回头讲一讲，就是Krishna， 其实我有一个觉悟，就是 Krishna 知道每一个人内心是怎么需要什么，或者是想什么，他就用那一种方法去吸引一个奉献者。我刚才不是说嘛，就是如果是那天我收到那些单张是讲什么Krishna 啊，讲神呢，我肯定不会去的。可是Krishna 知道我是对这些玄秘啊什么什么轮回啊这些比较玄的一些东西有兴趣，所以他就用这张纸来吸引我。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一个觉悟。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也是我觉得 Christian 真的知道是什么，应该是怎么去吸引一个人。因为很多奉献者都是书本啊或者是 prasadam 来吸引的，被吸引的。可是我也不是被书本吸引的，因为我对我读书不是很有兴趣。我读书的时候对都是对一些也是玄秘天文啊，一些艺术啊，比较摸不住的一些东西，一些知识比较有兴趣。然后 prasadam 的话，那因为我是做生意的嘛，经常带一些客人去一些高尚的餐厅啊，或者是很好吃的一些餐馆去吃的嘛，所以因为我刚才我说我对印度的菜不是很有兴趣嘛，所以他们可能我去他们那天肯定Jamastami 肯定有大餐，我记不清不清楚，可是应该是大印度大餐，所以可能他们派的时候也是不是做的好像一个高级的餐厅，坐在那里用刀刀叉叉的那种吃饭，所以
也没有吸引到你。
给一盘可能就全部一个盖一个的盖上去，我后来才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想到这个就是 prasadam 的给我的吸引力，所以这个也是 Krishna 的，真的我这 Krishna 真的知道每一个人，他不会用prasadam 然后书本来吸引我，然后用一张纸吸引我，就是我说到我怎么进来 Krishna 解决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经过了这一场大雨，然后一张传单，然后开启了你的奉献者的这个道路。那么就是说从这开始之后，你就与奉献者有了这个联谊，有了连接，逐渐逐渐的就可能了解的更多了。那你就是说跟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做工作嘛，我是有自己的生意嘛，所以其实可以说闲也不是很闲，所以我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所以我记得我不是经常去庙，好像是他们如果是有什么节目啊，或者是我刚刚有空的时候，我就
才会去。
才去啊，还有几个是我记得是有一个 Prabhupada 的100周年还是什么，我记得那次我有去的，就是也是大型的一些活动我才去，所以我也不是好像在庙里面就和被训练的那种奉献者，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一种不知不觉的一种服务嘛。就好像我刚开始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也不是要有什么事情我要抢着在前面去做的，就是如果是有什么，不管是奉献者或者是外面的人，如果是有什么事情叫我做，我做的可以做到我就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是有很多次，就是不是在庙里面跟他们什么很紧密的接触，可是就是有时候去庙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奉献者，有一两个奉献者，我去的时候他们对我都很好，然后我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对那个圣名一点兴趣都没有嘛。那可能后来就是也不是被圣名吸引，可是被奉献者吸引的。因为当时有两个奉献者，他们也是同一个奉献者，他那天就在唱诵的那个奉献者，后来也不知道不知不觉了，他其实他是 第一个吸引我唱 Kirtan 的，那个时候后来就一直跟他唱，他也叫我唱很多很多第一代的，他是他刚刚第一代，可能是第一代，他们所以他有时候去外面呢唱诵啊，或者是派 prasadam 的时候，我也跟他去，所以我记得据我记得就是他吸引我的，就是跟他去外面去做活动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好像比较对外。对外的一些什么服务啊，
外面的活动比较吸引你，然后不愿意在三庙里面学习啊，或者什么，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他那真的是庙里面主要的向外的传教嘛，所以他经常他主 prasadam 也很好的，所以他们经常去外面去传教，就是kirtan 啊，然后派 prasadam，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跟他跟着他的，所以也是被他吸引了。那后来 kirtan 就是他是其实他是我的第一个 guru， 就是吸引我进唱kirtan， 他是唱了很多很多调，然后我也跟他唱了很多，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把我不喜欢唱诵就被他吸引进来。
也就是说因为奉献者的仁慈，然后把你彻底吸引到这个 Krishna 直觉当中。那么经过跟奉献者的接触，然后带领你做服务，那么你第一次跟这个guru Tamala Krishna Goswami 这个接触，就是亲密的直接的接触是什么时间呢？
接触的时候
就是怎么跟 guru 见面的，就是说你得到想有愿望得到他的启迪，成为他的门徒啊。
第一次见面可能就是那天嘛，可能就是那天 Jamastami 那天，可能他们有几天节目，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当天，因为可能不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因为那些奉献者，因为叫我来的奉献者，他们可能。是中期吧，可能他也可能跟我交流啊，问我做什么什么，然后他可能你知道奉献的，如果是见到一个新人比较有兴趣的，他马上介绍给 Good Day 嘛，可能啊。然后
是
我记得好像是他们我最记得是有一次很多很多人突然有一个奉献者过来叫我啊，他说什么什么谁要见你，然后我就跟他去嘛，跟他去了一个房间。那个时候我也是穿得很时髦的，也是穿的露肩啊，不是露肩，不是露肩啊，然后又长裙，可是那条裙也是开很多叉的那种，其实跟迷你裙差不多，只是就是长一点，然后就开了很多的叉的那种。然后进去我也不记得有没有顶拜，然后他就跟我说。跟我说了，就是啊，很高兴见到你啊，就问我做什么，我是那个时候我是做猴头菇了嘛，那他后来一些奉献者后来旁边跟我说，说后来不得叫你的花名叫菇女士 ，mushroom lady， 那时候就是第一次了。没什么交流，就是可能问了几句嘛，这可能奉献者可能从我他知道我什么，然后他就对他说了，然后就想见一见我，然后就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然后之后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因为那个时候 Good Day 跟 Maharaj。Maharaj 是经常来香港的吧，应该。然后他们每一年都去菲律宾去做Vyasa Puja 的。因为好像Giridhar Maharaj 的也是跟 Good Day 的差不多嘛，所以差不多是夏天的时候。那个是夏天不是夏天不知道。可能是我也不记得是应该是夏天嘛，都是去
对应该是夏对七月份
七月份哈，
应该是在七月份。嗯，
就 Giridharma's 的Vyasa Puja 嘛，所以我记得是好像去了一两三年都去，那个时候都去了。所以现在就讲到我跟建姑爹的时间比较多，就是跟着他们去菲律宾的时候。说到菲律宾也是一个一个偶然的，因为有一次我去庙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兴奋的说跟我说，哎呀我们要去菲律宾了，你去不去？那个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可是菲律宾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我说哎，听到菲律宾说啊，那我去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干嘛。我喜欢旅游的嘛，他说啊去旅游，然后就我就跟他去。那个时候被去了几次了，我也不知道哪一年是发生什么事，可是就有一次就是跟着他们去的时候之前上飞机之前一两天嘛，我的脚，我的大指公大拇指做了一个小手术，就是因为他那个指甲插进去，我就做了一个小手术。我就把脚包住，这次跟着他们去了。然后我们进机场的时候，前面一个奉献者就转过头来，一脚插到我的大拇指那里，然后刚就插到那里，哇，马上都流血流得很厉害。然后他们就刚刚要过关嘛，那过了之后，他们就马上找一些当机场一些护理嘛，然后马上叫替我包起来，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等上飞机嘛。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风声者也知道Good Day 跟 Maharas 的通常如果是刚刚时间还没到的话，他刚刚碰到他是吃 prasadam 的时候，他们会在机场吃的荣耀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坐在那里，他们就荣耀完了，然后就经过我那里。可能第一个经过我那个应该是 Giridharma's 嘛，他就问我你的脚怎么样？我说还好，我说点头还好。然后跟着 Good Day 上来又看一看我，看一看我的脚，他说你需不需要轮椅？他很幽默的，他看着我坐在那里，其实只是我的脚趾弓在包的，包扎的，然后他就问我。就是问一句你要不要轮椅，跟我微笑一下就走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眼神，所以这些哈，我刚刚也是说虽然我跟 Good Day 的那个时间也不是很多，很就是五年，其实我跟他的交流，说话的交流不是很多，可是他有时候那种眼神我到现在都可以记得。很深很深的，虽然没有言语的交流，可是那种就是他也没笑了。如果是知道 Good Day 的话，他也不是大笑，从来没有看到他大笑，都是微微的一种微微的嘴巴一点点的看了看看一看你，然后就转身就走了。所以
一个眼神就射到你的灵魂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些如果是我现在如果是虽然说他已经不在了，可是如果是我有什么心情有一些低落，有一点点低落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的灵性的财产，
一直能够激励你。
对，其实这些老实说，我做的服务不是像中国奉献者那种那么激励的，那么深刻的对中国使命 那么多贡献，可是我为什么我还到现在还在，不是我的服务，其实就是跟一个圣人，一个圣人的联谊已经可以把我们抓住了。所以这个就是真的经典说，跟一个圣人一点点的一些联谊啊，或者是给的仁慈，就把我们拯救了。
嗯，对对，所以 Gurudev 的这一个眼神就让您足以成为他的门徒了，是吗？
对。也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也因为我从来没有，也不是门徒咕噜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叫什么咕噜跟门徒的一些课程的。我其实真的，我老老实实说，我真的是我是蒙查查了，我是你叫蒙查查是就是。我进去也是蒙查查，修的时候也是蒙查查，那就是讲一句，真的是就是咕噜跟 Krishna 给我的认知。其实我真的我不是谦虚的说，我真的真的不值得做一个奉献者的，直到现在我不是谦虚的说，真的是咕噜给的无缘的认知，真的。我这句话真的
是我们每位奉献者都是因为奉献者的仁慈，咕噜 Krishna 的仁慈，才能在这条这个修习的路上坚定的走下去。那么在菲律宾经过您是在菲律宾启迪的吗？
不是
得到 Gurudev 的启迪吗？
就讲到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因为有几次。你说到启迪的话，那有一次也是发生在菲律宾的，就是有一次个节目嘛，节目完了之后，大家都坐在地上荣耀 Prasad 嘛，我坐得很远很远，我那 Gurudev 跟 Maharaj 就坐到很头的头边的那里，我都坐在边很厚很厚的边，就跟丰盛的在一起。然后我在荣耀，然后突然有一个奉献者就过来，大家还在荣耀，但后来有一个奉献者就过来，然后叫我就告诉我，Gurudev要见你，因为通常他们都是先给Guru他们先荣耀，那可能他们已经荣耀，然后我还在荣耀，可是奉献者过来了说Gurudev要见你，我说那我就去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去了之后我又跪在那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现在说到这里我都有一点感触。我跪在那里，然后我站起来，我跪在那里，然后坐起来的时候，一看他，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哭的那种。我现在说出来我都想
这种情感就涌动了哈。
那这也从来没有是想到要做什么什么，总之一抬起头看一看他眼，然后就在那里哭哭哭，就内心哭，先是内心在哭，然后慢慢就涌到眼泪都出来，一直在哭哭哭到。然后Gurudev就叫人给我一张卫生纸，然后我在擦眼的时候，我自己就一直在深呼吸，叫自己不要哭得那么厉害，哭，然后就看一看Gurudev的眼，他也没说什么，你哭完了没有？他就问你哭完了没有？然后第二句他就问我，他停了一下，他等我停下来了之后，他就看着我，等我停下来的之后，他就问我，我明年给你启迪好不好？我那个时候我虽然去庙，可是启迪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启迪，然后我。 没，那个时候我也空白了，就只是摇头。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摇头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摇头是什么意思。他只是说了就是我明年给你启迪吧，然后就摇头，然后来就这样，我就后来哭完了之后，我不记得说什么，然后就这样。可能那年可能是因为我是1997年启迪的，可能那年是应该是96年吧。还有一个是一个也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他们在菲律宾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去外面去郊去海滩去做活动的。有一次他们去做一个 pizza party。然后在他们菲律宾他们 pizza 就是自己抬一个不是电动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它可以是烤炉，而是好像一个很大的烤箱，然后就抬到海滩，然后就烤披萨的。那天是披萨 party， 不记得。然后我就坐在跟很多的奉献者坐着，很多人，然后部队就坐到也是坐到很前面一排的，然后我就跟奉献者坐到后排，然后很多很多桌子。然后我在那里吃，然后就是后来突然有一个奉献者拿了一块披萨过来，他说给你的，他说这个给你的，我说我看一看那个披萨，咬没有这个，他说椅子在这坐得很远很远。他说得给你的，那我就站起来看他，他也没有看我，看也没有看我，他知道他是叫那个奉献者拿来给我的，可是我站起来想谢谢，他也没有看我，你知道那种感情吗？就是固定是这样的，有时候他给你什么。给了之后他知道你喜欢，可是他就知道你喜欢，可是他就不理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里波断线了。
知道明白
好，
没有
明白吗？就是这个是我第一次谈到 good day 的玛哈。
太幸运了，姑爹直接给您了。
还有一个也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不知道是同一年还是另外一年。他们通常去海滩的时候都是游泳啊 ，prasadam 啊，然后唱诵。然后那次我也是游泳之后就爬走到一个圆很高的一个小山坡上面，然后小山坡上面其实这小小的小山坡有个斜形的，然后下面就是那个海滩，也不是海滩，一个是一个海边呐、然后我坐到那里，因为刚刚游泳完了嘛，我就坐到那里晒干晒太阳。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一看下面，看到 good day 一个人游进来，刚刚游到我看到那个海岸的下面，其实距离很近，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你跳下来，我救你。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是很新的，所以这些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傻傻的看着他，也没说什么，就傻傻的看着他。那后来我就想，哎呀，他已经救了我了，就是你他已经救了我，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叫我跳下去，我救你。所以这些是不是很长的一些交流，可是就是一点一滴的一些，就是
都是非常甜美的瞬间。
就是很甜美很甜美，他说完了之后他就游走了。
那么九七年您启迪的时候是在香港吗？
97年在香港的。97年启迪的时候就没什么特别，没什么特别。
那咕噜给您这个名字的时候，咕噜怎么解释的？
都是 Vishaka， 他 Vishaka Priya 嘛，说他就是一个对 Vishaka 很亲的、很亲密的、最亲爱，对 Vishaka 很亲爱的一个女神嘛。那我记得他是他在家的仆人哦，他是 David Das 仆人。你不是对 Vishaka 最甜美的那个人，你是他的仆人的仆人。
是的，
你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特别。
所以在启迪之前，您经过这么就是跟 Guru Day 的这样非常甜美的瞬间的这种交流，然后已经足够的让您对 Guru Day 有了充满的这种信心和关爱之心，然后脱离他的莲花座哈，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所谓脱臂的，不像现在，其实现在的风险真的很幸运，因为你们现在有很多的课程啊，是咕噜门徒的课程啊，然后有很多系统性的一些个灵性神那些博迦梵歌啊、博迦瓦塔呢，每一天就是现在是有这个高科技，每一天上课都上不完。可能我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在庙应该也有的，可是因为我不是住在庙嘛，所以也没有，也可能我是工作嘛，所以可能他们有一些课程，可是我从来没有参加。我参加的都是一些过节啊，或者是外面去旅游啊，或者是跟咕噜的在中国旅游啊，跟着他去看奉献者，然后还有一个是去英国的时候去看护他一个很资深很亲爱的一个奉献者，所以这些间接的就是给我很多很多这些滴滴顶顶的回忆，所以这些我就说这些都是灵性的财产。
是，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品性嘛，然后他都有这种他的服务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可能您的这个品质就是适合做这些这个外在的行程啊，还有这些外在的这些服务。那刚才您提到跟这个 Guru Day 一起旅行啊，在那个中国大陆，那您分享跟 Guru Day 在大陆旅行的一些经历呗。
OK， 那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中国内情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我记得有一次 Guru Day 来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奉献者知道他来，可是我们被通知他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后来才知道，其实知道，可是大家不说。我们两个都被通知，一个人都不可以告诉，什么人都不可以告诉他会来香港。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直接来了我家。然后那天下午本来直接来了我家，然后有一个奉献者就下午才来，就是那个奉献者也被通知谁都不可以告诉的，他那天就来，因为他是负责煮 prasadam 给 Guru Day 的。 然后所以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当天来还是那天来，然后他就负责煮饭给顾队，然后只有我们两个知道顾队来香港，然后进入大陆，然后庙里面谁也不知道。然后那天就是隔天嘛，然后他对隔天，那我们就跟我们就坐火车嘛，坐火车，然后那个奉献者没去，因为他是负责煮饭，然后后来就是我跟姑爹一个人两个人就我记得那次是先去广州的，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国内的情况很紧张嘛，然后先去那个 Krishna Das 就可以说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我跟他联系的。我们去每一个地方之前奉献者都不知道姑爹从哪里来的，只是那个组织那个头知道，谁都不知道，因为怕那他到中国的时候那些消息暴露出去会有问题嘛。所以就这样啊，还有说
为了保障安全，
保障安全，然后OK， 就说了一个在路上哦，就在路上哦，给给了哦，记得了。可能很多奉献者很多旧的奉献者都知道，不得不喜欢就坐在晒太阳的那边的车上，所以那天我跟他坐火车的时候，其实我们买那个火车座位刚刚他的座位就是在晒太阳的那边，还好那天就是火车不是很满，可是我们坐的那卡座就是都没了，就没位置了。那姑爹叫我去找一个，他看有没有另外一个位置，然后去找，然后我就找到另外一个卡车上，然后就找到一个没有晒太阳的一个座位给他，然后同时他就叫我买瓶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冰的还是室温的，那我就在想应该买什么呢，那我就自己想，我就说反正保险，买一瓶冰的，买一瓶室温的，然后我买了之后就给他，我两只手一只手抓一个是冰的，一个是室温的，然后姑爹就看着我，你看那个眼神，我猜的他，我也猜的他，他可能我不知道是猜错，他我一只手两只手前前后有一点前后的那种给他，他就一抓着我忘记他了，好像我忘记他哪一个，可是他的眼神他说你就扮聪明，你明白我。买冰的就是买冰，买就是有时候有些奉献者是很老实的嘛，你买一瓶就随便买一瓶就给他，所以我也有一点点什么小聪明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就准备了，如果是他要这种，起码我两种都会给他，他的眼神就是好像他。半聪明，他拿的时候一抢，抢那个眼神看一看，我是这个意思。这么想象，因为这些这是很个人的，所以有时候有奉献者叫我讲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如果是你自己不是亲身的经历，别人感受不到，所以我从来没有讲这些。可是我希望这些不会给奉献者。一个很枯燥的，因为这是 如果这是我自身的经历了，所以这些也是一个财产，所以我每一天有时候我见到一些，比如说一个座位有太阳啊，或者是有一个水瓶啊，或者是海滩啊，或者是总之有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丁丁小小的事情，跟孤独
都会引起你这些回忆是吗？
对对，马上有时候我定，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定了啥啥的，但别人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自己其实就是马上有这种感受感触了。有时候如果是很深的话，我无端端会坐在那里看到一些事情，我会内心在哭的。
嗯嗯，理解理解，所以这种。您就给我们的分享，你非常这种内在的与 Good Day 之间的这种私人的这种交流，虽然是都是很微小的、很瞬间的，但是这种是真正的这种爱的交流，所以
还有
我每个人也能从中体会到这种奉爱。
还有我说一个是 Good Day， 它的品质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很细很细的，很细很细，有时候你想不到的事情他会想到。就说回来，我们去跟着他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情吧。有一次我就拿了一个包，准备去下一个站。然后他看到我那个包，他马上，你为什么拿那个包？不要拿。原来那个包是有一个当地的，你知道买包的，有一包的时候，他说，比如广州什么什么什么，是上海什么什么，那个包上面不是有一些印上去的一些广告吗？他因为我们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是从广州去下一个站上海。他就不想下一个，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嘛，我们那次是很谨慎的一个出游嘛，所以他都不想让下一个站的奉献者他在哪里来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拿了一个广州的一个在印上广州的一个袋，他马上说你不要拿这个。他说如果是他们看到下一个站的公证的看到，他就知道我们从广州来了。所以这个也是那种细很细，他很细很细，他可以细也可以很广。
对对，就是非常非常细节的这个服务哈，也是亲身的给我们这种教导。就是他可以。可以像霹雳一样，我记得有分享者分享说的是他可以像霹雳一样那种严厉，然后也可以像玫瑰一样那么柔软。
对对，说到霹雳的是不对，因为可能也知道我的心软吧，也知道我的心软，他从来没有只是一次，只是稍稍的一次、就是一些不是骂，就是有一些不喜欢的，就是说了一句。可是他从来没有骂我的，他可能知道我是心软的。如果是骂的话，意思我哭，意思我走吧，我不会走。可是可能他知道我心软的时候，所以他从来没有骂我。我也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 Good Day 如果是骂那个人呢，其实他是训练他，有很多的奉献的我们的神姊妹在国外的，国内的可能很少，国外的奉献者哇给他骂骂骂，他越因为有些女的奉献者他就是很强很强，他知道那些奉献者强的话他骂的越厉害，可是他们也是一种Rasa 了，那些奉献者也是他，我就是喜欢他骂。其实他骂的时候，其实他就对他们的仁慈，然后也是给他们一个训练的，他知道他们可以承受，也是对他们一种训练吧。 所以我也觉得好像我很不幸运，我没有这个资格给他骂，就是我不是一个可以成才的那种。所以他知道我不成才的，所以他就不训练我，就给我另外一边就是软软的就来吸引我。真的 Good Day 知道哪一个，好像 Good Day 跟Krishna 也是，你是什么人，你是怎么吸引你，怎么会怎么对待你，他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啊，他的个性啊，他的吹向啊，做什么服务，他就是根据他那种方法来对待奉献者。
嗯，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对我自己来意也是一个骚扰时光。那我有一次我们去到了北京，我是第一次去北京见奉献者的，可是当地的奉献者知道有人跟他来，可能就是一个头吧，其他人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很新的嘛，也不是很旧的奉献者，所以他只是知道哦某一个人跟 Good Day 过来，所以我们下火车的时候，然后一下火车到接待的那里时候，哇就很多奉献者一窝蜂的涌上去，然后去 Good Day 拿行李，然后我们就一帮人就对去的士站去打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豪华的，没有豪华车接待的，我们都是排队去打的士的。然后到的士站的时候，因为奉献者很多嘛，很多人嘛，然后那个的士站你知道有时候是 zigzag 就转弯的那种嘛，人很多嘛，然后就前面的奉献者就排到前面，然后排到前面最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着最后，因为奉献者都是往前，都是跟着 Good Day 嘛，我走到最后，差不多最后。然后 Good Day 在前面，刚刚快到他们上第一部车的时候，那刚刚那个尾巴就是你叫个 Eset 嘛，你刚刚的尾巴就是跟那个头刚刚就对的嘛，明白我意思嘛？然后 Good Day 就回头看一下，
明白，就对尾了是吧？
尾的他是头的，那就刚刚就对的嘛，就看的嘛。然后就Good Day就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说待会见。就是这句话我就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那么多人，那有时候呢，那他去了也他知道我在，可是他知道我肯定有人会带着我的，可是他也会那么关心。他说就是给我说一说待会见，都是好像给我一个安全感，不会漏了你的。那种关系，那种他知道你在，他还跟你说呢，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不会漏了你的。就是他说待会见，就是包我自己一个感受，就是包含在里面一个关怀的那种。很关怀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些也是，就是好像一句没什么，对别人来讲没什么意思，可是我对这些一句两句啊，就是很深刻的印象。
是的，这种
还有
这都是跟Good Day之间的非常私人的这种交流。
对，还有一个是也是很Good Day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就是也是在中国大陆，我跟他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拿一个小的行李箱，因为Good Day 旅行的时候，他都是通常是拿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行李箱，我也是拿一个小的行李箱， 那那个时候我们坐火车嘛，香港去国内的国内或者是国内的火车都是上面有一个架子把行李放在放在上面的。我们下火车的时候，然后我的行李也放在上面跟他的一起。那我们站起来然后下车准备拿行李的时候，其实我的行李也不是很大，所以其实我通常旅行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拿下来。他估计就站起来了，他先把我的行李先拿下来，然后他才拿他的。你知道这个通常我有些人很自觉的就是先自己拿自己的行李嘛，是不是？一般来讲，就算有时候随便他是那个很大家是很好的朋友，或者是他很照顾你的，他才把你的行李先拿下来。可是他是孤独哦。
对。
然后从这个我就看到顾队是很绅士的，他在哪一个场合他可以做哪一个场合适当的一个身份。他的孤独的时候，他如果是穿着神鸭子，他肯定不会做这事情。可是他是跟一个小女子嘛，小女子跟他在一起，其实他不是因为我，其实他就是他的那个品格，就是有绅士的那个品格。可能不光是我是他跟他在一起，可能他其他人他也会把别人的行李先拿下来，才拿他自己的。然后他拿下来也不看我一眼，然后就自己走在前面，我就跟着他走。他是这样的，老师，他有时候他好像他这样替我拿了个行李，他没说什么，可是他就怎么说了，他的那种。我自己感受就很轻的那种，很感动，也感动是他有那种关爱，然后也对他那种品格绅士的那种品格很尊重。
是的。那么亲爱的马大姐，我记得您还说有一段非常特别的逍遥时光，是一般可能奉献者都不太知道，没有讲过的。你能讲一讲这一段特殊的逍遥时光吗？是关于 Guru Day 的吗？
Guru Day 跟他的门徒的关系。
好的。
可是这个比较长，我们还有什么多少时间呢？因为这个是比较。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太细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
对你逍遥时光可以稍微那个有些细节可以稍微省略一些，就看看主要是讲这个事故事。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还有半个小时 ，OK。OK， 先讲。OK， 我先讲这个从这个 Mother Kittita 开始说吧。这 Mother Kittita 也是我一个他是 Guru Day 的一个门徒，他也是一个护士。他是一个美国的美籍，然后是好像非洲的还是什么的一个奉献者来的。他还没有启迪之前，他是做护士的，可是他是工作狂来的。他也是一个很爱清洁的一个人，很清洁的一个人。他也可能也就是他是做护士，高级护士的，也比较有钱。可是他可能工作关系嘛，他压力很大，然后有一次他是在 Dallas 的，他有一天去庙，去 Kalachandri， Radhakant Kalachandri 那个庙，他想自杀，然后在神像面前说了，可是他想怎么怎么，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就叫他不要走，然后就后来简短哈，他就没了。然后来他就碰到古德，其实他碰到古德只是已经认识古德已经十年了，这十年差不多十年之后才启迪。
嗯，
就讲到 Father Kitita，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Vrindavan 的，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我们中国的奉献者刚去 Vrindavan， 可是不知道怎么他对中国的奉献者是很特别的，好像有一些很深的感情，所以我们去Vrindavan 的时候就是他带我们去的，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病了，其实他病得很厉害的，他是被古德叫他去 Vrindavan 等着离开躯体的，可是他去了Vrindavan 之后，他就做很多很多的服务，就是带着所有世界各地的奉献者去 Vrindavan 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们去朝圣。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身体很弱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精力很好很旺盛的，他就我们去高瓦丹山绕拜，他就是好像就这一直是跟我们讲高瓦丹山的萨罗时光啊，然后很详细的讲，然后就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不觉得他是有病的。就回头就讲了，那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然后后来我认识他之后，他跟他的关系就比较好，然后后来就派了他的母亲跟Mother Kitita 来香港，他叫我去带他们去国内去旅游，他们主要不是去讲课，因为就是固定让他们去国内去旅游吧。然后固定的母亲那个时候是应该是七十多八十，可是很活跃的，好像算是已经在差不多七八十岁，可是很活跃很活跃的。古代的有些事情也是很像他。我跟他旅游的时候，他看到他那个行李箱哈，他都摆得很整齐很整齐的，一叠什么哪里一个没有一个密封的。就是什么摆得很秘密的然后又讲到 Good Day， 我后来因为刚才我不是有时候跟 Good Day 旅行的时候也是替他拿东西，也是看过 Good Day 的行李箱跟他的妈妈的一模一样的，很整齐很清整整齐的，所以他这个也是跟他妈妈的性格很像的。然后我们那次去了广州西安北京，如果是在座有一些奉献者可能也记得了，里面很多很多逍遥时光，其他的不说了，我就最想说一个，就是因为Mother Kitita 那个时候他一直身体都不好，可是他看出来没问题，其实他里面的胃啊已经隔了好像大部分的胃已经隔掉，他其实不可以吃什么东西的。可是Good Day 我们去中国之前Good Day 的千叮万吩咐的叫我一定要叫他吃，一定要喂饱他，不要让他不吃饭，然后部队就给了我这个训示。 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他吃的很少很少，我一直叫他，可是我知道他不是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吃，尤其是中国他想吃，有时候吃一点点一点点，是尝一尝，可是因为他可能胃也不胃也不可以吃的，吃多少嘛，所以就是吃一点点。然后他通常的带一些 cheese， 然后他喜欢，外国人嘛都是喜欢吃一些 cheese。然后在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姑爹每一天没有一天不打电话跟他聊的。就算是很知道姑爹很忙，好吗，总之一天里面肯定有些时间一定要跟他聊一聊，问他怎么啦怎么啦，你们今天去哪里啊。他对他很关心很关心的，他是他最最亲爱最最亲爱的一个公证者。那有一次我在他旁边，然后这姑爹跟姑爹说要跟我说，然后就姑爹问我，你有没有他也在听嘛，你有没有喂饱，所谓是喂饱他。因为其实我没有强迫他吃的，因为他愿意吃就吃，他不吃的不吃，我没有强迫他。可是这一方面我其实是没有百分之百跟姑爹的讯息是做的。可是他听到姑爹问我嘛，他就在旁边，他说一直点头，他意思说有啊有啊，叫我说有啊有啊，我就没办法，我说有啊有啊。然后他就姑爹说好啊好，你记得哈，你不要听他的，你要听我的，给他喂饱他。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讲出来，就是姑爹跟这个 mother 鸡的这个关系是很亲密的。然后就其实在路上有很多事情发生，我就不讲，可是就讲到一个，是姑爹曾经在他离开躯体，或者是离开，我不知道是离开躯体还是之前说的，他说这个 mother kitty 的，他说他是他的朋友，他是他的妈妈，他是他的咕噜，他是他的门徒，他也是他的医护。我记得姑爹在曾经有过一个手术嘛，有这一次就是就 Mother Kitty 他去看护他的。然后他看护他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因为姑爹他当姑爹睡觉的时候，他也是坐在那里，他是24小时自己提醒自己不要睡觉。那有一次姑爹有别人嘛，我忘记是谁了，姑爹还是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睡觉，他说如果是我睡觉就醒不过来了，所以他一定要不睡，就是24小时的就看护姑爹，如果是姑爹有什么问啊，也要什么，他就随时可以随时可以去照顾他这样。所以就从这方面，那我们就知道姑爹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他姑爹也知道他是真的全诚全意全心全意的百分之百的是皈依，然后皈依他，然后照顾他。所以这个就讲到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现在就说了，就Mother Kitty 的是2001年走的，姑爹是2002年，就说了2001年是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应该是2000年的，你如果是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说到Mother Kitty 走的时候， 走的时候在Dallas， 可是走之前他曾经在英国做过很大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个他患了癌症嘛，在英国曾经做了一个很多的手术。那个时候我也是去过英国去，姑爹叫我去英国去看护他的，所以我跟这个关系也是很好，所以为什么后来他在英国做了手术之后，然后医生说已经没有癌症了，然后他就安心去了Dallas， 美国的 Dallas。 可是去了美国 Dallas 之后不久，然后也从就查就检查了，又癌症又翻发了。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不要再走做手术了，因为在英国做手术的时候，因为我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忍痛可以忍疼的程度是很高的，可是他是经常是疼得很。他说差不多要死了，所以他后来他去了Dallas 之后，他要做手术，他就决定不做了。然后决定不做了，他就等吧。那个时候我也去了美国，因为他知道他身体很弱嘛，他差不多要快要离开躯体了。那姑爹也叫我去那边看他，然后姑爹也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跟Mother Kitty 啊，那姑爹啊都有一些交流。那他，那 Mother Kitty 他自己有一个房间，他每一天都很多奉献者来看他的，因为他知道他们都知道他快要走了嘛。所以很多奉献者的每一天都轮流啊，就一个一个的都来看他。Dallas 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庙，可是周边是好像周边就有很多奉献者，好像一个团体的一个奉献者的区，有很多奉献者住在庙的旁边的。然后Mother Kitty 就住在其中一个地方，所以就对奉献者来看他是很方便。可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嘛，他Mother Kitty 在 Rindavan 的时候，他是他的一个服务就是带国外的奉献者，来自国外的世界各地的奉献者去朝圣嘛，所以很多很多奉献者都对他对奉献者都很好，所以很多奉献者都跟他很亲很亲的，都是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他也是医生医护，然后他也很有爱心嘛，所以很多很多奉献者如果是有什么事情啊，都找他的，所以他跟国外的奉献者都世界各地的奉献者都很关系都很好的，所以当他快离开躯体那个时候，国外很多奉献者有可以方便啊，或者是可以去的，很多奉献者都特别从国外去特别来看他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去了，姑爹也去了，然后每一天晚上每一天他们都是轮流去看他，可是到最后差不多他快要很弱快要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Kirtan开始每一天都有 Kirtan， 就是每一天就是断断续续的很多 Kirtan， 然后中断的时候有很多奉献者就来看他打赏他，然后姑爹在的时候每一天姑爹都会一定找一个时间去看他的，然后看他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出去，然后就姑爹就跟他聊，或者是跟他读经典给他听的，所以这段时间都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后来，他就过了很一段时间，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吃，已经什么都不吃的了，就是喝一些饮料吧，就是饮料来维持生命。然后可是很久之后，那个医生说他好像还虽然身体很弱，可是应该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然后那因为很多风声者都是从国外来嘛，他听到那个医生这样说了，那这样他说他们还没走，应该还没那么快走，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要回香港，那姑爹也要回英国了，所以我有些风声者一个之个都就回去了。然后回去不久之后，然后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说这一次真的，他快要走了，如果是你们可以的话。可以的话就再去吧。那那个时候我是很犹疑了，因为我刚刚回来又去，可是那个风声者就说服我说这个刚刚是good day 的 Vyasa Puja， 你顺便也过来过这个 Vyasa Puja 嘛，不管他走不走了，还是自然是 good day 的 Vyasa Puja， 你就过来吧。那我就过去了，然后 good day 也过去了。有些风险，这一次真的他们说真是很快离开躯体了。那等我们再去的时候，他的身体真的很弱很弱。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我通常因为我是从那么远过去嘛，所以我就尽量多一些时间在他的房间陪着他们。然后另外有两个是新加坡的风险者，新加坡的 Mother G， 他们也是对Mother Kitita 跟 Good Day 的也是很爱他们两个，所以他们跟我一样，就是经常在那个房间陪着他们，差不多吃 prasadam， 然后我们经常都在那里。那有时候平常的人比较少，然后特别是撇坦的时候都来的人多，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来来去去，很多人来打赏他。然后有一次是姑爹也过来了，然后我就坐在挨墙边那边，然后姑爹在坐在他对面的那边，我们两个，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特别的一个情景。因为我们都是一起，我是按摩他的左腿，因为我在挨墙那边嘛，那姑爹就在按摩他的右腿，我们就在那里，他揉一只，我就揉一只，那就这样的就看着他，然后有时候他就会跟我没说什么，我只是按摩。然后有时候他就跟Mother Kitty 的就说一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跟姑爹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因为很近距离，然后我们同时做同一个服务，然后他也不会给我什么直接的眼神，可是我有时候就看着看他，然后就我们就按摩，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记忆啊。又讲到然后就这样了，然后慢慢哈，那个他真的这次真的是快要走了。然后有一次他那个时候我有一张照片，然后他是真的皮包骨那种，好像圣帕帕走那个时候真的是皮包骨了，是一点肉都没有，就躺在那里。然后那个医生说他是好像都没几天了，然后姑爹就开始叫他们多一些 Kirtan， 然后他们就每一天都是大部分都是 Kirtan。然后 Kirtan 的时候他就是眯着眼睛，然后眯着眼睛，然后是像有时候他们晚上就唱的比较柔一点，可是中午啊或者是看他有时候精神的时候，看他眼睛睁开的时候，他们就唱声音大一点。然后是有一次他躺在那里，然后就听到我们唱的时候，他就把手举起来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病的时候根本手脚都没有力了，更不要说是举起来，他举起来很久时间，就是好像哈利波哈利波好像这样，他听了举起来，然后就手，然后就他看了眼睛，他的眼睛好像都是好像快没了那种，就举起来然后放下来，风声的以为他就走了，然后啊唱唱唱唱，然后突然就张开眼睛，他就说如果是你们这样唱的话我就离不开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你们这样唱唱唱他就不愿意走了，他也很幽默的。然后又过了一两天嘛，那个时候差不多是Good Day 的 Vyasa Puja， 其实 Good Day Vyasa Puja 之前他已经很差不多要走了。然后呢有些奉献者说因为是 Good Day 的 Vyasa Puja， 他顶了他一点他的意志力很强，他一定要他都顶到Good Day 的 Vyasa Puja 之后走。说结果真的他那天就参加了Good Day 的 Vyasa Puja，在 Dallas 那个庙，就在Radha Kalachandri 的前面，他们就把他那张病床挪到庙里面，就就参加这个 Good Day 的Vyasa Puja。然后我听说后来他那天或者是他快要走那天是我听说是好像奉献者把他抬到神坛上面，把他的头触碰Radha Kalachandri 的莲花烛的，把他抬到神坛上面，因为Radha Kalachandri 这个神像对他来讲是很印象很深的嘛。我之前不是说嘛，他就是想自杀，也是在庙这 Radha Kalachandri 的面前说的嘛。可是他也是听了他们的声音，叫他不要走。所以他对这对神像是印象是很轻的。然后就讲到最后了，那过了 Vyasa Puja 之后，他的真的他是很弱很弱的，真的差不多，因为他的心愿已经完成了嘛，好像过了 Vyasa Puja 好像一两天之后他就离开躯体了。可是我回想到这个他离开躯体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我是从视频上看到学了帕布帕怎么走啊，然后周边的奉献者怎么那种激励的唱诵啊，然后那种很深的感情那种。那我自己就想到，就是 Mother Kitty 的这个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小型的，好像小型的那种圣帕帕那种离开躯体，我没有看的那么大型。可是这个他离开躯体这个形象，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震撼。布迪曾经说他医生生命里面他没有怎么去正统的传教，可是 Good Day 说他在他在 离开躯体之前，那么多奉献者去看他，然后看他的时候，他也给了很多奉献者一些训示，因为他们都对他好像一个母亲，一个孤乳，有什么事情可能有时候事情不可以跟孤乳说他，可是因为他是女性嘛，然后特别是一些女的奉献者，他什么事情啊，什么家庭啊，什么什么婚姻啊，他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说嘛，所以他就对他们来讲就是好像一个顺势孤乳，然后什么事情啊，他很坦白的跟他交流，所以他Mother Kitty 的也很给了很多他们的一些训示啊，或者是一些忠告啊，或者是一些概念吧。所以顾立说的，虽然他平生没有做什么传教，可是他在这个情况他是最好的一个传教，对奉献者来是最好一个传教，就是也是Krishna 给以他这样的离开躯体去教我们去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离开躯体。那这个是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很震撼的一种传教力量。
是的是的，就是对，看你有什么关于巴德让人的有深刻的思考，然后也确实很非常的震撼。我记得那个塔玛拉克什纳古斯瓦米曾经说过和哪位古鲁是给拉斯瓦米还是谁说过古鲁什么时候是觉得是最痛苦的时候，我记得塔玛拉克什纳古斯瓦米说当你的门徒比你更精进的时候，你却要需要给他训示，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孤鲁会觉得就是比较痛苦。所以我想
对对对
Kiki 他的就是孤鲁对给他那样一个褒奖，说他是孤鲁，说他是朋友，然后是母亲，是吧？也是门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Guru Day 给他的这位妈大吉的最高的一种褒奖。
对啊对啊，
确实他与 Guru Day 之间的这种亲密的这种情感的交流，也给我们深刻的这种启示。
我记得有一次
太让人感动
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奉献者说了，他说在 Mother Kitty 在中国的时候，Good Day 好像在他家的时候，他生病，他就打了一个电话，他打了电话给 Mother Kitty 打，他觉得好像觉得自己很惨那种，他就没有，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他在身边，然后他就好像一个小孩，那叫母亲，哎呀，我很不舒服啊，怎么，然后好像那个时候好像Mother Kitty 的告诉我还是谁告诉我忘记了。他说啊，好像一个小孩，我生病啊，那就好像找一个母亲来安抚他的那种。然后肯定 Mother Kitty 的听到他那边这样了，他很疼心啊，他也做不了什么，他就叫他吃什么药啊，什么什么吃去怎么。所以他们那两种交流。我还有一张照片呢，就是哎呦，因为那个时候我哎呀真的很可惜，我拍那些照片，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手机的，是 是那个
照相机
还有一些黑白底片，他我这拍了很多的那些是很有历史性的照片，可是哎呀不知道搬家，我其实我留底了，可是留底了后来不知道搬家搬到哪里，就很可好像我给了一些奉献者，可是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留底。有一张照片是很怎么说了，很怎么说，他 Mother Kitty 坐在一个病床上面，你知道病床是只是一个单人床那种吧，是头上面都是可以摆前摆后摆下的摆下摆上的，
对，可以抬起来的那种。
然后是单人床嘛，那有一张照片就是孤立坐在那里，坐在就是抱着他的头，然后就孤立用手臂就环过来他的手头就躺在孤立的手臂。然后你知道单人床嘛，虽然 Mother Kid 已经是很瘦了，可是单人床病床嘛，就是位置也不是很多嘛，然后孤立就是半个屁股坐在那里就拍的一张照片。后来那张照片我是没有我是留了，可是我没有给很多人，因为这一张照片实在是太亲密了，可是他太亲密了，所以都是自己保留比较好。可是我那张照片我已经不在，可是它还在我的脑海。哎呀，我是想，我肯定没有这个资格，可是我因为我是可会想，如果是离开躯体的时候，那个景象可以跟着我走就好了。
就是我连线导师他跟这个门徒之间有不同的 Rasa。然后也像这个 Krishna 一样，他与不同的奉献者之间也有不同层面的这个 Rasa 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交往。所以您的亲身对 Gurudev 的这个服务，然后也让你品尝到不同的这种Guru 与门徒之间的不同的这种泛爱之情的这种交流，这种 Rasa 的品味。也非常非常谢谢你能分享这么私密的这些情感的交流，让我们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能够了解到Kamala Krishna Goswami 他的更多的这种人格性。然后也让我们对这种孤入与门徒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有了更深入的这种认识和理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个人与孤入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孤入与其他奉献者之间的这种爱的交流，这种爱的流淌，能够滋养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对这种奉爱，这种奉献者之间的爱心交流，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这种激励吧。
我自己有一个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刚才你说我对孤鲁的服务，我其实真的我也不知道我跟他做了什么服务。我真的这种服务不是也没什么实际的服务，是就是也是讲的是他给的无缘的仁慈嘛，所以其实可能也是看到我个人的一个性格嘛，因为我的性格都是不是一个是习惯在前头做事的，就是默默在后面有什么。有谁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给的话我就不给的话，肯定我不适合，或者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去做，那我就做我这安安分分做我分内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有一个觉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奉献者，当然如果是你有这个资格或者是可以去做，可是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有时候如果是 Krishna 要给你的话，你做了之后他知道你的心意，或者是你知道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做的话，他肯定会给你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别人很多人做的事情就让其他人做，最好是做有一些事情没有人做的，也不是去特别了，就是特别是找一些没有人做，就是顺意吧，顺其自然。有时看到有些事情啊，没有，就是很多奉献的要做一些在前面啊，或者是前方啊，打头啊，那些如果是有些后面没有人，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好像做一个大型的节目啊，很多人都是咕噜来的时候啊，都是很多人都陪着咕噜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他们的分内要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有很多后面的事情，比如说做完了节目之后没有人收，做后面的什么收拾残局的那种服务了，所以如果是有。我们不管是前面的后面也要我也要去关照一点。我听说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奉献者 Sutta Kuti, 我最记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很有一个回应。就是他刚他去做奉献者的时候，刚他就给他一个服务去做在厨房的，他还没有做圣普拉帕的仆人之前，他刚刚去庙的时候，他都给他这个服务，就是做厨房的。然后他就是做，然后有一次他们说，圣普拉普帕来了，然后当然圣普拉普帕来的，哇，很多奉献者都很积极啊，然后都很高兴。然后普拉普帕来的时候，那很多奉献者都去迎接他，然后在外面 kirtan， 然后就很高兴。可是因为他是在厨房嘛，你如果是因为我帕罗帕来了之后做了节目之后肯定要吃 prasadam， 他肯定不可以离开他的职责嘛，然后他就哎呀偷偷他的厨房，然后就听到外面他们的那种狂热的 kirtan 啊，然后他就在里面哎呀真的就心里面心酸酸的都出不去。可是他就几天都是这样的，心想出去，可是他就为了，因为这个是他的服务，他不可以离开的，就几天都在那里做厨房的服务，然后就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可以有这个机会给他看一看圣普拉普帕。那后来就是因为也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可是 Krishna 也知道。然后后来他就奉献者有一次过了一阵子，有一个奉献者就跟他说，帕尔帕有仆人跟着他的，可是那刚刚那个仆人不知道我怎么回事，他突然不可以跟着圣帕尔帕走了，然后就找到他说你愿不愿意跟圣普拉帕做他的仆人了。哇，他的高兴呵呵，他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后来他是跟普拉帕最长的做的最长的仆人的一个奉献者， 所以这个也是讲出来，如果是有一次事情我们不是去祈求，可是、如果是我们是所谓的牺牲一点点，可是 Krishna 会给你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回报。
也不是牺牲，就是我记得我记得那个苏禅者帕布，他就讲到他来我们故事会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与 Guru Day 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他也是在厨房里一直在做饭嘛，然后也没有到现场去得到 Guru Day 的联谊，但是 Guru Day 却给到他特殊的仁慈，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马哈普萨的马哈让奉献者特意给他带回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真像您说的，并不是说在前面的这个很耀眼的位置做的服务就能够取悦Guru， 取悦 Krishna， 或者在后面做的一些小事情可能就不能取悦。所以这些例子都明显的很告诉我们，就是我只要我们付出爱心的去专注的做好自己的服务，就能得到这个 Guru Krishna 的这个仁慈。
也不求回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做了就是为取悦他们去做。
是，而且今天我记得今天早上 Guru 的那个讲课当中也说了，就是我们每位奉献者的服务在 Krishna 那里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没有什么大小啊好坏呀、啊、轻重啊，就是任何一项服务对 Krishna 来说都是一种妨碍服务，可能 Krishna 只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去回应他。有的奉献者可能就愿意更离得远一些，不太愿意跟 Guru 之间或者跟 Krishna 之间有那么特别近距离的这个接触，就远远的看着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或者远远的做一些很微不足道的服务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对，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Krishna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心态给予我们不同的这个服务的位置，所以也没有必要去羡慕啊嫉妒啊或是什么，只要我们做好我们当下的服务就好了。
对，
那么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那个角色嘛，不然你有一个好像我们的头有脚，手有手有胃，那不可能只有头没有脚嘛，没有胃嘛。
是，对，是的。那那么大姐，我想问您，是一直在这个做生意嘛？那这么多年，就是您加入慧沙之觉以后，您的这个就是生意，您的这个物质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或者遇到没遇到什么考验之类的？
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没什么大起大落，就是大落的时候我是一个处之泰然的一个人，我有什么事情我不会很过了，很快就可以过去了。我是怎么说呢，我一直做生意就是因为我是奉献者也是在外面，所以我有时候我是比较实际的，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启迪，我那个时候还跟一些客人去吃饭啊，他们都是通常他们来香港我都带他去吃一些大，也是不吃大鱼大肉，就是给他尝一些中国的一些菜，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陪着他们陪着他们去，可是后来慢慢我接触了 Krishna 拒绝之后，我成为素食者之后，我还是带他们去，可是因为有些很旧的很熟的风险很熟的客人他已经知道我转为素食者了嘛，他们外国人都是很尊重的，所以他就说就是跟我叫我去带他去一些素食吃素食的吧， 就算吃一些餐厅啊，他们也尊重我，他自己也选一些他们的肉，因为西餐嘛，他们选他们的西餐的肉，然后我就选自己的素菜，他们也很尊重。然后说到一些朋友的话，之前有些朋友他们是也是吃肉的，可是后来我做了奉献者之后，然后那我就很比较跟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希望选一些蔬菜嘛。那有些以前的朋友将就，有些就好像一起吃素食的时候是好像都不自在。那其实我就从中可以找出，不管是多少年的朋友，那如果是他们就是为了叫我出去吃饭，所谓见我，可是他们还是要吃他们想吃的东西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那个友情，那个情感只是在吃的那方面，就是他自己要吃的那种。所以我就从中，朋友很多嘛，不单是他们，所以我就从中可以选出一些真正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他因为他尊重我，所以后来做了
就不限于这种酒肉朋友了。
有跟他们接触，可是都没什么交流了，可是就是这样。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那些朋友，友情还在，可是有些问候啊也有的，可是如果是讲的很深很深的交流就没有，因为他们讲他们的，我讲我的哲学，他们也听不进，所以慢慢这些朋友都没有了。在我的生意上面，有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也被我是一个素食者影响，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肯定要吃素食嘛。有时候我也给他一些书本啊，有些经典书啊，我也是没有期望什么，总是播一个种子了。我也不是期待他们怎么有什么改变。最后我给了，我做了我的分内的事情，就让 Krishna 来引导他们吧。
我觉得就是您这种顺其自然的这种方式，然后以身作则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这种传播，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也会让您周围的这个朋友啊，就是不会觉得不自在，然后您做出您的这个自己分内觉得应该做的，剩下的完全交给 Krishna。
对，我
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有的心态，不需要太急功近利，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奉献者，哪一个人他可能我们费了很多力气也不一定能成为奉献者，所以一切都在 Krishna 的这个掌控之中。
对，有时很奇怪，你以为那个人说啊很有潜力，然后哇你花很多很多心去跟他传教，哎，在我们那庙，我因为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嘛，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一些流星。啊，进来很精致很精致，然后经典啊，然后马上很快就穿纱里啊，然后在什么服务他都出来做，然后很快对一下就没了。
是的，
所以
我们服务，您说，
所以我说就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回事，我这个人就是就是我说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整一生都好像幸运，可是好像就在做白日梦，也不是很那个什么。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说不是我是对一些神神秘秘啊玄秘的天文啊摸不住的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 很虚幻的，很虚幻，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自己觉得我是很。
所以说您是这皈依奎师那那四种人当中的，就是那种好奇的那一类人。对奎师那
好奇。好奇可能吧，也可能是好奇吧。是读经典的话呢，肯定不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读佛教梵歌的时候，一翻第一篇，哇，那一大堆的字我都看不下去了。说那个名字有多广。名字又多，然后我又说不出来，就算是英文，可是梵文的嘛，就是拼也拼出来的，舌头都打结的那种。哎呀，看了一段，哎呀，人又那么多，我这个人是比较简单的，我不喜欢复杂的那东西，一看完都不看。
嗯。
所以其实后来又讲到，后来其实是不是经过书本，也是经过奉献者的，奉献者跟我说，经过口述的跟我说一些道理的，不是他们说的，也是很哲学的，因为很哲学化的头疼，可是他们讲出来那种道理都是很细俗的，细俗之中他很会讲，那很细俗之中就是有Krishna 拒绝的哲理在里面，就比较容易听了解理解。
嗯，对，就是您在与奉献者接触的过程当中，然后通过奉献者的仁慈 Guru Day 的仁慈，然后逐渐的通过奉爱服务，让您的这个智慧得到了这种提升，然后从中觉悟到一些我们奎师那直觉的这个哲学和这个和这种理论知识，然后有了更多的这种觉悟。
对，所以这些我这一生就是真的是奉献者，然后跟奉献者的联谊啊，跟他们实实在在的现场经验到的。所以 Krishna 也知道，因为我不是可能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很哲学的人，所以要给我一些实实际际的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可以接触到的来吸引我。
因为本身奉爱服务纯粹的奉献者，他是不需要哲学的，对吧？Vrindavan的Vraja就是这些居民们，他们是没有不学哲学的，他们只有奉爱。所以在与您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多的这个亲身联谊的过程当中，也能深刻的体会到您的这种爱心呀，然后对奉献者的这种关怀呀，然后就是对做一些服务的这种心态呀，都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奉爱之情。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您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与 Guru Day 之间的这种，哎呀，这种甜美的这种交往，
我希望
这种小时光，
我希望奉献者不会听得稀稀散散的。这不是一个好像他们说的那种哇，真的这个是真的，你要跟奉献者说，这个不是一个访问啊，就是聊天而已啊。如果是觉得太怎么说太聊的话，就不要听了。
没有，因为每个人的分享，他从不同的侧面能让我们。就是品味就是奎师那知觉，然后奉献者之间的这种交往，都从不同的侧面让我们有不同的品味。所以说您的这个分享确实是之前的嘉宾们没有分享的这个侧面，就如同钻石的不同的侧面，您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示了这奎师那知觉的另外一面的这个光。
太聊了。
所以在最后 所以在最后我也想请您对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这些后加入奎莎之觉的一些新人们，然后给我们一些激励，或者给我们一些总结性的结束的话语吧。
怎么说呢，我也不习惯做这种怎么总结不总结，总是我是就是说作为一个丰盛的我觉得就是以身作则最重要的。我们无论读多少经典，最重要是活出经典。就算因为经典教导，其实克什基觉是一个生活来的，不是死死的一些哲学。因为很多如果是我们看了很多很多书本啊，不是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那经典说怎么说，可是我们要理解那个本，治标治本嘛。那我们知道要做，为什么要做，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做的话，我们就会自然去做。不是说啊经典要这样啊，今天要怎么怎么的，今天怎么怎么，哦我就看着哦我今天要做这个，今天我就好像一张表，然后哦这个做了一横就划了这个做了就做了。就是要顺知道经典，然后就顺其自然，不要去跟得死死的。因为如果是跟得死死的，就不是生活了嘛。生活就是好像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生活来的。里面没有什么哲学，就生活就是这样嘛。就是对，就是就是以身作则最重要，就是好像我自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经常问我们自己啊有没有进步啊，有没有进步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教有很多课程说什么的，你到什么程度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做一个初级丰盛者的中级丰盛者高级丰盛者什么，我们知道要这样，可是你怎么说呢不要量，不要把这个当一个尺来量，那我们到怎么程度，我们到程度，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从来没有高到哪里去，我从来都是就是还是在原地踏步。我还是在看到前面要做的，可是我在原地踏步，然后看着那就慢慢走。走了，可能你走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已经走到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比较好，不是一直在量啊我就走到哪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不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出来那种，是吧？当然我们要看，经常要提醒我们，如果是我们啊，突然做了什么，我们就看看那些教导啊，原来我们是这样，我们到了高了，高了其实是高了哪里了，那我们要警醒，或者是我们高了之后又掉下来，那我们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问题了，是做错了什么了，那我们这样去内省。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我没有什么觉悟。
也就是说刚才通过曼达吉的这个总结，我觉得就是最终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哲学要生活化，要把我们的经典活在生活里一定要对活出经典就是要生活化。所以就是这种哲学上的这种理论或者这种标准我们应该了解，但是更多的是把这些哲学理论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
对，
然后
对
这样的话，可能 才能让我们从中对这个 Krishna 知觉、妨碍瑜伽有更多的这种品味，也能够让我们就是真正能够流淌出这种妨碍之情吧。否则的话可能只限于这种哲学，可能这种妨碍、这种爱的表达可能就少一些，
就变成是硬，
对，就硬了，
硬
的，对，就这种人格性的爱的这种氛围可能就不是那么深厚。所以通过您的今天的这些分享，就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这种浓浓的这种爱意在里面。虽然是非常瞬间的很小的一些细节，但是真的让我们品味到这种爱。非常非常感谢您，亲爱的。然后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的这个疫情环境能够尽早的过去，然后也能够让我们恢复旅行，然后能够尽快的能得到您的涟漪。
活出经典，以身作则。好的，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维萨卡普瑞亚马塔吉的真诚分享。感谢沙提马塔吉的甜美主持。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周二不见不散。 Hare Krishna。